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6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注师救人中见证着大法的无所不能，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8日。我今年74岁，1998年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体的七八种疾病一扫而光，暴躁的脾气也变得平和。我没上过一天学，在修炼大法之后为学法而认字。正法修炼20多年，我一直走在面对面讲真相的第一线，而且走得平稳。特别是2011年到2019年那9年间，送九瓶共产党讲真相救人的那段经历至今难忘，那是一个个值得回忆的，甚至是有惊无险的救人故事。我知道我所做的只是在助师救人，救人的是师父，我只是做到了坚持走出去，面对一个个师父推到我面前来的有缘人，我就开口去讲，我只是做到了始终保持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正念正行的去做，不放松。第一部分，面对面送酒瓶讲真相9年不断。2011年初，我到一个学法组学法后，做资料的同修从背包里取出一本本九瓶共产党书和真相小册子等，并说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谈到要大量发放以酒瓶为主的真相资料。之前讲真相对方若是三退了，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我就送上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我也贴真相不干胶挂真相横幅等，但是我没有发过酒瓶。我问旁边的同修，酒瓶怎么发放？同修说，在中国大陆自酒瓶问世以来，抓捕发放酒瓶的便衣警察遍地都是。在中国大陆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世人，加上邪党的金钱诱惑，有人会向公安机关举报。为了让中国民众看清邪党，发酒瓶的同修有多少正在监狱中遭迫害。你知道，便衣也好，举报的世人也好，一走一过的，谁能辨别得了？所以通常采用放，就是避开接受者本人，把酒瓶放在一家一户的窗台上、院子里、自行车的篮子里、各种车辆上、人来往的路边等等。我问，放会不会因为没人拿浪费了？多可惜呀。同修说，放上后会远远的在一边观察，一般都会被人拿走，不拿的很少，我们再走过去把酒瓶拿回来，是这样做的。听同修这么一说，我没说话，只在心里想，我觉得我可以直接送酒瓶给世人，我可以跟讲真相劝三退结合起来做，我感觉这样去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最初的一念定下了之后，9年我的正法修炼路，我就按照师父要求的稳定地走过来了，这样的结果是我开始时没想到的，谢谢师父。心里有了把握之后，当天我就拿了20本九瓶共产党，我从中取出5本，离开学法组直奔省会大都市最繁华的街道，在旁边广场上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尝试。我想到酒瓶这样的巨著要看准人去发，只有送给那些看上去有知识文化、有气质的世人，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来往的人群中，我在观察，看准了就递一本过去，并说，先生，送你一本历史书看看。对方一伸手就接过去，看看书的封面，九瓶共产党几个字后，带着书就离开了，一连4本都是这样发放的。相伴的同修看我这样，把最后一本拿去后 也很快被世人接过去了。同修从此信心大增，他发的量大，有时背上几十本也发了好几年。九年里，我先是送酒瓶，后来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都和真相小册子等一起发。因为发得顺利，所以九年内的每一周都是以这样的数字和方式正常的按部就班的做着。九年里接受大法真相的世人占 90% 以上，送酒瓶时一般的接受者是绝大多数，也包括接受酒瓶时主动多要的、感情激动的、早已渴望得到的、甚至开始要举报后来带着书离开的等等。不接受大法真相的世人只占几%。第二部分，发生在讲真相救人中的故事。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我就按师父说的走出去，面对师父送到我身边的有缘人、可救度的人，跟他们去讲清真相。下面是在那九年间一个个值得回忆的，甚至是有惊无险的助师救人的故事。一，值得回忆的故事。第一类，希望得到的。一，主动接书。很多时候送酒瓶接书的世人是主动的。记得一次在一个大型综合市场外面，我在地道的出口处刚站稳脚，身边就走过一个人，我顺手递出一本书，他没接。接着走来第二个人，我赶紧把书递过去，他接了。接着过来第三个、第四个人，我都跟着递过书去，他们接二连三的都过来接书了。接书时从姿势看，都是很主动的那种，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种情形有过多次。二，还想要一本。在一个桥头位置，我拿了一本酒瓶递给一个男士，他接过后看了看封面，然后他伸出手来说，我还要一本，有吗？我就又从背包里取出一本给他。像这类的曾有过多次，有的说给朋友拿，有的说给同学请，过程中都说早就听说有这样的一本书，今天见到了，得到了，真是感激不尽。三，中年男士说，得这书我就是得福报了。在一所大学附近，我遇见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我上前边递给他书边说，年轻人你好，愿意看看这本书吗？他接过后看了看封面，再翻开了目录，就连声说了好几个谢谢谢谢。看他得到书那高兴的样子，我问他，看来你很喜欢这本书是吧？他点头说，是的。我说，你还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会有更大的福报。他拿着手里的酒瓶扬了扬说，我已经三退过了，今天得这本书就是表明我已经得福报了。他边说边离开了，走出去好远，还回过头来对我核实，还在谢谢。四，大学教授说，这书对我非常有用，我一直在找。那天我有急事路过站台，我顺手递一本酒瓶给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我说，看你是个有知识的，送你一本历史书看看。他接过后一看封面就说，哟，早就听说有这样的一本书，我一直在找，今天得到了，真是太好了。他告诉我说，我在大学里是研究历史的，这本书对我非常有用。我说， 那好呀，大学教授又是研究历史的。你知道在九平问世之前，中外多少学者名人一直在研究中共，但没一个研究明白的。这本九平是中共真正的历史，包括从中共建党到建政，所作所为都有真实的记载，有大量的史实，真实可靠。特别是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拿去好好看看吧。因我忙着见同修，没来得及与他多谈。从他的表情和语言看，他希望留住我多待一会儿，他想从我这里多了解一下有关九平的这个话题。我的很快离去让他略有些失望。第二类，情绪激动的。一，伤残老兵泪流满面。伤残老人站在那儿，看着对面在拆房子，我递过去酒瓶，他没有接，目光中像是在回应说，都这样的贫困潦倒了，哪有心情看书呀。我说，全中国都是这样的乱拆乱建的工地，在这样的拆迁中，少数的人富了，更多的人穷了，有的人没了安身之地。他没有接话。之后我了解到，他是中越战争中伤残后回家的农村兵，没有安家费，没被安排工作，没有伤残费用，仅有的只是低保，有200多块钱。我表示同情地说，你这点钱怎么活命啊？当初那么年轻就去了战场，出生入死，到头来伤残了却不管不问，这个政府太无情了。伤残老兵感受到有人还能理解他，感激不尽的眼里流出了泪水。我说，我这里有一个能改变你命运的良方，一个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是要退出中共的邪恶党团队组织。他告诉我说，他入过团队，同意退出。我说，从现在开始尽量多念九字真言，一切都会变好的。从我说话起，他就抓着我的手不放，眼泪流到嘴以下了。我拿出餐巾纸给他，他嘴里不断地说，谢谢，谢谢。我离开后很远回头时，他还在向我核实谢谢。二，在猫耳洞里发毒誓。一个开摩托车的人接了酒瓶，他说自己参加过自卫反击战，虽然冒着生死上战场，如今也一无所有，幸运的是身体还健全，开摩托车还勉强能维持生存。我说，入过党团队就要从心里退了他。当我谈到加入时的宣誓，就是在发毒誓时，开摩托的老兵很有感触的接话说，哎呦，你说的完全是真的。在中越战中，在冲锋上阵的紧要关头，就把我们20多个战友叫进了猫耳洞，进去才知道是要我们宣誓入党。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我连入党申请都没写，在猫耳洞里就跟着那领队的说要誓死保卫祖国。哦，原来真是在发毒誓呀。他很痛快地说，我就退出党团队组织，清除当年的毒誓吧。开摩托车的老兵三退了，表现出轻松快活的样子。离开时，他主动上前和我握手时，还连声说，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三，老公安说，大饥荒饿死人是真的。路边坐着一位70多岁的老人，结伴的同修上前接话后，退回来小声地对我说，他是退休公安。我前去先问他，老先生您贵姓？ 他回答后，我说：“哦，我老伴儿与你同姓，我们还是家门呀，我就称你老哥吧，咱们见面就是缘分。老哥，你先看看这本书吧。”我随手递过酒瓶，在他接过翻阅时，我说：“书中记载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我就目睹过。”老公安合上书，再听我讲下文。我接着说：“儿时我家住贵州金沙县城边，大饥荒年间，来县城的农村人还没等走到城里，就东倒一个西倒一个的死在城边上了。县城里饿死的人也不少，听大人们在私下讲，在金沙县农村，不要说口粮，连种子粮都被政府搜光了，已经半年没了粮食。县城居民已经三个月没供应口粮了，不饿死人才怪呢。”老公安插话说：“大饥荒饿死人是真的，你们金沙县饿死人更严重。”我说：“大饥荒饿死人被当政说成是自然灾害所致，这哪里扯得上呀？我亲戚在粮食局，我知道的情况是，县委县政府面对中央，面对各省市县说，自己县怎么的粮食大丰收了，我县周围缺粮的省县市都纷纷来拉粮食，很快的就拉空了粮仓，之后就在粮仓里用稻草堆起来，上面盖上谷子，还在说粮满仓。”老公安插话补充说：“我知道当时惊动了中央，周恩来已来贵州了，我们陪同他去了金沙县了解这件事。”我说：“我亲戚代表粮食局多次向县委书记提出，粮仓快空了，粮食济贫不能再干了，粮食不能再往外拉了，因而被判刑7年。县委书记赵广玉因死的人太多，就宣布判3年刑，群众强烈反对，提出判死刑，并立即枪决。”老公安插话纠正说：“你们那县委书记赵广玉根本就没有被判死刑枪决，一天监狱都没坐过，事实上是找了个替罪羊，就是那种已经判了死刑的等着枪决的犯人。”我说：“难怪啊，在开公审大会的枪决前，人们都在私下纷纷议论说，这哪是赵广玉呀，果然是假的。”从老公安的几次插话可以看出，中共协党所干的坏事他是清楚的。我说：“看来你对共产党干的坏事有亲身经历，书你带回去看看，对中共的本质会有进一步的了解。”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我接着说：“下面我要告诉你一件好事，就是三退保平安，远离中共，自己平平安安的多好。”看得出老公安对三退话题并不陌生，也不觉突然。结伴的同修说：“还是取个化名吧，安全些，那就用富贵怎么样？”老公安说：“行啊，我只入过党团。”离开时他对我说：“小妹，你要走好啊。”老公安接酒瓶听真相，接受三退，一气呵成。第三类，渴望真相的世人。一，抢真相的一群人。那是2011年春季的一天，我带着六四真相光碟、藏字式真相资料来到公园门前。我拿出六四碟子高喊道：“我这里有六四光碟送给你们看。”话音一落，一群人一下子转向我，一个个的伸出手来，十多盘光碟和藏字式等真相资料全部被拿走了。接着我围绕着所发出的六四光碟、藏字石等内容讲真相，再引出三退话题，是在告诉面前的世人手中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我告诉他们说，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历次运动 杀害了中国人8000万，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比希特勒还残暴。贵州平塘县长不乡那张门票上的画面是真实的，早已经是旅游景点了，有车的可以前往观赏。那石头500年前从山体掉下来，2002年被当地村民发现，石头断面显现出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6个大字，那是上天在警示世人。示范过去参加过中共党团队的人要赶快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之后我就退了7个人。我面前的一个人说，以前听别人讲过没有退，今天听明白了，我就退了吧。他还说把他的女儿也退了。我说，你女儿要自己退才行，你回去跟她讲，她要答应退，可以先在一张1元纸币写上退出党团队声明用出去，有机会遇见我们这样的人就让帮助退了就行。二，610的人想要大法书。在发真相光碟和资料劝那群人三退时，我身后靠左一直站着一个男士，他没说话，也没向我要真相资料。在那群人散去之后，我转身跟他说，你看上去是个国家干部吧？他默认了。我说，刚才我讲的你听见了，怎么样，三退了吧？他反问，为什么要退出党团队？我说，在人这一层谁都知道下地狱不好，但中国人很多都在讲死后去见马克思，这就和加入党团队时的宣誓要把生命献给共产党有关了，那是毒誓，死了那是要兑现的，散退了他就管不着你了，毒誓就取消了，就有了美好的未来。这位男士说，我有30年党龄，我曾经迫害过你们法轮功。我说，你知错就好。他告诉了我自己的真名，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接着他提出想看大法书，我当时愣了一下，说，你说你曾经迫害过法轮功，还没有书吗？他回答说，你以为能随便拿呀？那天是周末，他希望下周一能得到。我说，大法术很紧张，我还得到处去打听，到处去找。我说周二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如何？他答应了。二，有惊无险的故事。第一类，保护大法弟子。一，警察说，阿姨，别在这儿发了。一次，在公园一处热闹非凡、来往人群密集的地方，当一个40来岁的年轻妇女从我手中接过酒瓶离开之后，我随手从背包里再拿出一本时，有人在我左臂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穿警服、有警号，在胸前口袋里还挂着对讲机的警察。他对我小声而和善地说，阿姨，别在这儿发了。我自然地回了一声，好，谢谢了啊。那次事后是感觉惊险，不过更多的是从内心赞许这样的警察，他以这样的方式保护大法弟子，就是用自己的行动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二，男士说，小心。在一个桥头遇见了一位男士，我走过去递给他酒瓶，说，给你一本书看看。他接过书一看，就严厉地问我，这书哪来的？他说，你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吗？这样的书要是被发现了，是要被判刑坐牢的，你知不知道？我说，谢谢你的关心。这位男士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大法弟子，他们的表现是明白了大法真相的表现。 第二类，见酒瓶就要举报，听真相后拿着酒瓶离开。一，老先生说，我拿回去看看。2015年夏日的一天，我从公园山顶湖边往山下走，石梯路边坐着一位看上去有知识有涵养的老人。我上前问他，老先生，你喜欢看书吗？他回答说，喜欢呀。我把还剩下的最后一本酒瓶递到他手里，他一看是酒瓶共产党，就把书放在腿上，一只手紧抓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对着手机就要拨号，嘴上说，我现在要举报你。我面对突发的状态没有惊慌，现在心里请师父加持我，阻止他对大法犯罪。之后我问他，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回答说，快80了。我说，对了，你年纪比我大，你经历的事比我多，你现在要打电话举报我，你书都没看就要举报，是不是有些没道理？你把书拿回去看了，如果书里讲的不符合事实，下次遇见再举报我也不迟，是不是啊？讲到这儿，老人停下了拨号的那只手，说，好吧，不举报你了，你走吧。我问，那书呢？他说，我拿回去看看。二，退休公安说，把书带走了。2016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我很早就走在了公园湖边的路上，遇见去山上背矿泉水的一位男士，迎面过来时，我友好地问候他，先生早上好。他也友好地点了点头，我随手将酒瓶给他说，送你一本书看看。他接过书，脸上表情马上变了，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你干什么看看这本书都有好处。他说，我儿子也是公安的，而且就是管你们这个的。他把手里的书扬了扬，意思是抓法轮功的。我说，正好啊，你还真得要把这本书拿回去给你儿子看看，绝对的对你儿子对你们全家有好处。他突然又说，算了，你走吧。我看他根本没有想还我书的意思，他把书也带走了。结语，在九年的救人中，我面对的都是一个个陌生的世人，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给我智慧，我就是有一颗助师救人的心，我做到了正念正行，师尊就加持我，给了我讲真相的智慧，我见证着大法的无所不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去怕心》，作者吴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7日。最近我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同修有这样一种不正的想法，每当看到同修在认识上和做法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而交流又无效的情况下，心里就有一种担心会不安。担心什么呢？担心同修被旧势力钻空子，被迫害， 有时同修外出办事，到时不回来，也有一种担心。尤其是同修说好哪天去做什么事时，同修如果有事耽误失约，心里就会感到很是不安，心想同修说来没来，会不会有什么事啊？就为同修的安全担心，有时心还会被带动得很厉害，甚至对同修还产生了怨，认为同修不守约，心性有问题。其实真正放下心来向内找，这种担心和不安也是一种怕心的体现，也是心不正的表现。想想我们周围的同修不断的出事，有的被绑架，有的肉身被迫害，是不是与我们的这种怕有关系啊？旧势力是不是也在钻我们的思想空子呀？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师父不承认这些，可是你叫邪恶抓到理，他才敢这么干的。要能够早点放下这执着，就没这个损失了。特别是在这么大的人群中修炼，过去人修炼，要是人能修炼成，针对不同人心，会用不同的去人心的办法。大法弟子有漏，邪恶他就会针对你的人心搞出问题来。有时邪恶会针对你怕啥，他来啥，你想啥来啥。这是自己最近的一点想法，也不知道在不在法上，请同修们在这方面予以切磋交流，意在同修们共同提高，少受损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